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是新天空，9月5号星期二，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三人组合的当中。我是新田，
我是晚风，
我是泪衣。
哎呀，我一定要说啊，真的是必须感谢我两位的搭档啊。
干嘛？
今天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哎，新田，你先来，你先来。”哇，真的是皇恩浩荡啊！
最好你就整个节目带领着，还有预备稿件也是你，所有东西都是你。
对，
更好这个。
对，如果你愿意承担，其实我是非常高兴。
哎呀，
哎，最近呢，往往有惊喜。8月21号那天是总结一下过往一年多主持周一周二的体会，请空中家人回应，他们真的很热烈的回应啦，所以总得讲一讲。但是因为字比较多，就做一个摘要。星星应该是姊妹对吧？他就说喜欢三位老师啊，三位老师能够默契的抢答。
我们这节目就是讲话嘛，
默契的抢答很幽默，怎么讲默契的抢答？还有圈位子就说我们反应很快，临场发挥呢，很有默契，这需要深厚的功底，而且呢，节目气氛热烈，能够调动听众的情绪，不沉闷。不过觉得剪辑的人呢，就有点头大。那个剪辑
乐意老师
本人呢，
对，所以我的头啊，
没问题，就代表头大。就是没脑，
看起来乐意老师的头不大，所以呢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变大的。
那他又说呢，周一周二节目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圣经，结合到实际生活，所以这种方式呢也是有趣。我非常感激他。其实我都说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把圣经和生活连成一线。
哎，这个就有个问题了，因为我们这里就抢夺了我们圣言圣宴节目的定位了嘛。
不是啊，他们是查经啊，很
他们严肃一点，
对，很认真的查经。我们是嘻嘻，
我们太轻佻了，
严肃也没有错。
对啊，没有错啊，
错，
所以我说没错，
不错，
只是不同。我们嘻嘻哈哈的来，也不是查经，来讨论圣经相关的话题。然后细福月他就说呢，自节目开播以来，读经乐趣多啊，人物的描写场景啊也不再是枯燥。广播剧之后，特别是老师们之间的互动，更加深对圣经的理解，透彻的理解。哇，其实我害怕因为我们的讨论把你们搞混乱。
感谢神呢，因为有些时候真的我们很多时候理解圣经有两个问题。一呢，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时代来读圣经，所有的看法都是用2023年的想法套进去。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就是不太明白它的那个背景。那乐意老师花了好多时间去研读它的原文啊、背景啊，就帮助我们真的将2023年跟它的那个历史时代联系起来了。
我也不是花了很多功夫，只是一点，
因为你存了好多年，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要感谢乐意老师的付出。
哇，打了一个多水、
对，请吃饭就 OK 了
啊，不要说了。不过，哎，其实西湖月有一点我很感动，其实他们在留言板啊参与话题的讨论，我们没有限制或者批评，这是让他们自由去聊。我猜他的意思是说，他可以放开胸怀啊。尽情表达，对对对，不会批评他说他不属灵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我是这样理解哈。如果理解错，请西湖月就告诉我们。我觉得这个很感动。
基督教的光谱是很宽的，有非常开明的到非常保守的。那我们在这里呢，工作就是要呈现 不同的基督教光谱当中的看法，让你可以选择按照你的领受去选择。
嗯，但我觉得你无论怎么选择都规劝一句，就不要走到万峰那种，有些时候他就走得太偏啊。
我觉得我还是在光谱里头。
嗯，那看来我们的辩论开始啊。那还有依萍，他说我们三人组的真诚表达他喜欢，还有喜欢我们朴实的言语。
嗯，
因为我们中文不好，所以才这么朴实。
还是说我们就是真性情嘛，对不对？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雕不了花。
哎，那还有呢？玉成说喜欢你们的掏心掏肺啊。
哦，这个是新田老师最厉害的东西。
哦，这是乐意老师。
心跟肺都没有了，已经。我是没心没肺。
万峰只有肺，废话。
哎呀，你看看这个一开始呢就打起来了，这个怎么下去呢？
啊，可以下去，下去就跟离心米去打打交道。嗯，今天是最后一天谈离心米记，我们是以一个小百姓的安息日的故事为题材。
哦，扫罗是尖的，大卫是中的，
那么所罗门呢？
半中半尖。
以撒儿子雅各呢？
先尖后中。那圣经人物就该这样看。
我说他们可以那样看。
啊，圣经人物那样看。
干嘛你在安息日做买卖？
我大人，是我们在安息日摆摊子是不对，可是我们是靠这小买卖养活一家人的，请你通融一下吧。
不行，你们这是犯大罪，得罪神呢。
神也是慈爱的呢，他会体谅我们的生活压力的。
你不要再狡辩了，快收拾你的摊子，把你的酒、葡萄、无花果还有其他的货物都拿回去。
那天我真觉得倒霉透了，就是这样，我当时就被省长黎西米大人赶回家，不能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摆摊子呢。也跟你介绍一下我的生活吧。我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种葡萄的，摘下的葡萄有些我拿去现卖，有些我拿来酿酒。每年收割葡萄之后，我就会把酒和葡萄还有别人托卖的无花果都拿去城门口售卖。嘿嘿，安息日的生意啊特别好啊，原因是大家上圣殿的时候途经我的摊子，总会买些酒和水果回家。说起来不是我夸口啊，呵呵，我的葡萄和酒啊倒已经卖出了名堂，大家都夸我的酒纯又香，葡萄新鲜又美味。哎呀，但是说起来我们还是感激省长大人的，他上任之后大事整顿，建好了城墙，外族人不敢再来欺负我们了，我们的权贵又不敢再欺压我们，我们终于过上了一些好日子了，不但吃得饱还有些余粮呢。不过当时我的老婆又怀孕了，我总得为以后的日子多打算了。省长大人不容许我们在安息日做买卖，说真的，当时我真的有些抱怨，但他毕竟对我们有恩，我敢怒不敢言呢。大人他做事情总是雷厉风行的，后来我听别人说啊，他也把来耶路撒冷卖鱼的推罗人赶走啊，而且还严厉地责骂我们的贵胄们，说他们忘记祖宗是因为违反神的诫命被神惩罚， 又骂他们现在干犯了安息日，是要促使神的愤怒临到我们以色列人。哇，当我听到这些，不瞒你啊，我心中真的开始害怕了。如果神真的因为我们不守安息日而降下灾祸，那我们可不是因小失大了吗？安息日那天一大清早，我起来没多久，邻居巴拉米就气喘吁吁地来找我。他一见到我就说：“
李达，李达，省长大人他好厉害呀！”
哎，你慢慢说啊，发生啥事呢？
省长，他昨天傍晚已经命人把城门关了，锁上了，说是过了安息日才重开，他还派仆人看守着城门。现在啊，已经没有人可以挑担子进城了，我们今天的生意都泡汤了。
我听了微微一笑，没有很大的反应。大人一向要推行什么政策，就会一股劲的坚持下去。我早料到他会这样做的呀。那一天，我不用像平常的安息日一样，忙着跳担子进城摆摊子，而且城门关了，也不能上圣殿敬拜，我就待在家里一整天。早上，我带领妻子和孩子一起祷告，还背诵了一些我记得的那些律法书上的诫命。说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度过安息日了。下午的天气很不错，我一个人去葡萄园散步，听着鸟声，看着蓝天白云，慢慢就融入大自然当中。神造的世界真是美呀！我走着走着，也不其然地想起当初神是怎样帮助我们回归到这片土地的。安息日就应该是这样过的。
刚才的故事的蓝本呢，是尼希米记的13:15-22。那里讲到尼希米看见百姓不守安息日，农村人继续去酿酒，也有人拿东西去耶路撒冷哈城门口啊做买卖，非常气愤。他不但警戒那些卖东西的人，也警戒百姓领袖哈、警戒领袖为什么就忘记了当年的祖宗不守安息日，被神降祸的教训，没有好好的管教百姓。
很明显呢，就是因为他们从这巴比伦回来之后呢，他们还有在巴比伦习惯了几十年的那个情况，那他们回到这里之后呢，想做一个，如果我们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精神文明建设，就想帮助当时的那个人重新建立他们犹太人的那个身份，他们习惯，他们民族性，所以其中安息日是他们其中一个非常需要考虑的东西。
所以在重建这个安息日精神文明，首先就得明白一下安息日有什么意义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多读一点经文，就来看看安息日一些基本的意义。第一个应该是神在那天纪念自己的创造奇功啊。那经文就请新田来读一读好不好？
好的，创世纪2:2-3。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哇，很好听啊，谢谢你啊。所以第一个意义就是神他自己啊，纪念自己的创造奇功。第二个就是跟我们有关，就是万峰常常说的停下来，
是
神他纪念自己的创造奇功，我们也去纪念。请我们亲爱的万峰也念一念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
好
吗？好，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功，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功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哇，我都好享受你们的读经啊。
你自己来。
嗯，好了。第三点我自己尝试一下。第三点我觉得很多人都忽略的安息日的意义，就是安息日也是纪念神对自己这当时是出埃及的群体啊，他对我们的救赎。而且呢，我们最重要是后面那一点，因着神对我们的救赎，我们也效法神施恩与弱势群体和甚至是动物哈。生命记5章14到15节，那我就尝试一下哈。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哈。十五节就解释为什么要这样，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所以施恩于人其实也是安息日呢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
哎，就是，我记得呢，以前呢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是专门趁着安息日去的，因为呢那个时候机票又便宜一点呢，那个入场呢又没有人，因为平常都好多人在街上走来走去，安息日他们真的休息了，当然是我旅游的时间。
嗯，其实安息日的意义那一天也施恩于人呢，因为要纪念神对我们的施恩，这个很多人都忘记了。
那就是在于自己的内心咯。
嗯，可能也真的要做一些帮助别人的。当然我们现在不一定是安息日哈，但是应该是纪念神的时候也施恩于人，就是那一天停止那一天。好，最后哈，安息日其实也是操练信靠的功课，这个也是很多人我们都没有注意哈。因为摩西也吩咐以色列人第六天已经给他们双份的玛拿，当时情况第七天就不要出去捡拾玛拿，因为要相信神是第六天会给你充足的哈。经文还是今天你念念
出埃及记16章29节，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
简言之，对神的子民安息日的意义在于四点。第一是停下来了，第二是纪念神的创造和救赎，第三就是去施恩与人和其他创造物，因为你纪念神的救赎嘛。第四就是信靠神，相信你休息了仍然你可以得到为生。
是乐意老师啊，我就想起来呢，曾经啊您呢就是有预备了某一天的这个我们的主题嘛，好像也是
吹角节。
是是是，那当中呢您就说了五点嘛，您看看您刚刚说的安息日的意义是不是也可以学一下您呢，就是什么停啊，
停
念
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停停下来念纪念神的创造和救赎，第三就是施恩于人，第四就是信。
我有点晕了。
大地都曾经震动，因他声音颤抖，大海汹涌，风浪翻腾，因我仰望你而平息，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带领我，带领我的安息。 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我的心，安心。虽我眼还未看见，我心却不怀疑，即使大山在我面前，你能挪移投进海里，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带领我，带领我的爱心，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我的心安心。
我要准备这个故事，我就细心看尼希米记十三章十五到二十二节，那我就觉得其实他对不守安息日的百姓和领袖是相当严厉的。他怎么做？他说警戒你不要来卖东西，还有斥责领袖管教百姓不利哈，不单是那些卖东西的人，还连领袖你怎么就管教他们不好也来骂。还有第三，干脆在安息日傍晚，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从这个
周五的
那个傍晚
到礼拜六的日落，
对，所以他干脆星期五的日落时分就关掉城门，不准你出入，
从源头抓起。
对对。还有第四，有些人呢他们就伺机行动。怎么伺机行动？就躲在那个城门外面住宿，就等待可能有机会就溜进城来，他也跑去警戒他们。我就觉得作为一个领袖，你看到有人不守神的诫命或者是犯了规矩，会影响全局。就像现在这些人冒犯安息日，你会不会采取这么严厉的措施呢？
你要留意尼希米的那个年代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年代，你基本上看到以斯拉这个尼希米啊，都是非常严肃的人，对于他们呢很努力去建设重建整个城市的人来说呢，他们一定要定下这个规矩，也跟我刚才说过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要重新订立整个犹太人希伯来民族他们的一个要抓紧的一些信条。
而且我觉得好像当时人也能接受，对吗？你看以斯拉他读经的时候，我们上次都谈到，哇，那些人多感动啊，马上说我要遵守律法，我要去守那个祝棚节啊等等，很想遵从圣经。所以其实当时的氛围也是他们这样严厉也是可以接受。但我发现在我们现实生活，尤其是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一般都是习惯了比较放松啊，自我啊，你这么严厉他们会不会有反效果呢？
这个是治国跟个人的差别。因为呢治国呢通常啊在中国历史里头最成功的那个朝代呢，它是怎样治国呢？都是用儒家作为这个外壳，然后用法家 作为它的实际的运作，
就是说实际都是非常严厉的，
表面很好，但是里头都是很严格、
也不是很好，表面是告诉你什么都是有规有矩、有一个社会的功能、有道理的。
嗯，我就看到呢，其实有没有留意啊，尼西米记的十三章呢二十二节后面呢，尼西米他自己也向神去剖白、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丰盛的慈爱怜悯我。其实我觉得这个尼西米他内心呢啊，对于他这么严厉的措施，可能呢他自己也是觉得哎，是不是也有点对这些市民们好像做得太拘谨了一点，但是他又向神求怜悯。
我觉得你要推行雷厉方行，推行一些东西、其实你心中的
要铁下心来，对不对？
你的压力也不少的、所以他真的需要神给他力量，因为你做这些，你背后不是光光为了惩罚人，然后你有虐待狂嘛、而且真的为了全局，所以他需要神给他力量，而且那种贯彻始终的那种动力、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干，
就是要设好一条底线，让那些人去遵守，有什么你能做的，但是有什么你一定要谨守。
但是你要做到这样，你会给人批评啊，怎么你需要承受很多压力。
哦，做领袖就习惯了被人批评，就应该，
所以就得求主去怜悯加利马，不容易。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欺骗自己。
不要欺哄自己。
人详细查看那完全的使人自由的律法，
不是听过就忘掉，而是身体力行，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
必定蒙福。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
听到
行道，
一同蒙福。
就必然得
我刚刚呢就看到这个万峰老师呢在感叹尼西米这位领袖的时候啊，他自己呢其实内里也有很多话想要说的。
没话说了。
嗯，他其实有苦水。
你看尼西米多好、就是做完事情以后就跑回去当酒政了。
没有，他也跑回来、他也挂念他的同胞。
但是起码他能跑回去休息一会儿、回去这个找他的王。
万峰老师，您也很快可以休息啦。
嗯，对呀、我们现在就可以吃午饭。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就是第一，安息日的精神呢、现在不一定是你周五哈、到周六、那个整整二十四小时你有没有守，而是那个安息日的精神。啊，有没有去这样停念失信呢？有没有实行这个精神？
对，真的停要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很懂得在停的时候也是拉扯自己。哎呀，有机会放假的时候，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其实这个就根本没停下。
对，这是万峰的写照。那么第二，作为一个领袖，或者是你看着你的领袖是办事，你是下面的人，你觉得如果有人犯规，是不是真的应该很严厉的去修理他了？就等着你的那个回应。
哎呀，我当然是希望领袖能够多一点爱心哦。不要一味想着修理别人，
是吗？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要顾
全大局，
对，所以就听你们的回应。那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也一起活出主大爱。
好，我是万峰，
我是心田，
我是乐意，拜
拜
拜
拜。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 的爱。